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3月24号星期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在今天的节目线上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哦。我想我们还是要来谈川普啊，因为川普是这个世界上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他的政策会影响到全世界。那么先撇开全世界吧，我们美国的民众其实对新的总统有一定的一个期许。这个不成文的规矩哦，也就是新上任的总统有3个月的蜜月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民意基本上都是全力支持他的，那么也就是他有100天的时间来兑现他的竞选支票，让选民看到总统真的有没有在做事情啊，他的执行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一任的总统川普，因为他这个只有4年的时间又不能连任，所以呢他在一选上以后还没有就任，就开始马不停蹄的任命他的这些内阁的成员，然后他的官员就定位之后呢，总统就立刻在各方面推动他的这些所有的政策哦。那么过去的这一个星期，这个周末，其实我们知道总统非常非常的忙，因为他现在差不多就职有2个月的时间了嘛，所以100天的时间眼见就要到了，他到底做了哪些事呢？来，我们接下来就请王寿之教授带我们来看一看忙碌的总统他是怎么一回事呢？教授请。
这周末呢，当然我要讲几件事啊。第一件事呢，他事情多了，因为他总是从上任到现在为止都不到2个月啊，每天呢动作频繁，从对各国的关税政策，他每天都在变啊，一下子说给加拿大、墨西哥25%的关税，一下说推迟1个月，现在又说再推迟1个月，然后说对中国要增加关税，那到底这个关税执行以后会不会再加呢？他也没有说定，变来变去，并且4月份。要对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进行这个对等关税，那么到时候会不会他执行呢？又不知道。他反正每天都频频的变化，那个讲的内容的多得很，各国的关税政策啊，科技的战呢、啊，到解决能源的政策啊，这些事情呢，老牵着全球的市场在跑。所以呢，现在的股票呢，上啊下呀、啊，跌个不停或者涨个不停，就是跟他讲话有关。那么我们呢，就今天呢，就把他过去的这几天所讲的话和做的事的这个内容呢，跟大家讲讲。首先，他就讲这个外国又向美国投资了，事情我得讲一讲，因为呢，他总是说希望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美国有自己更多的工作，要求呢这些外国的财团、外国的国家，包括这些大的私人企业，都到美国来投资啊，创造这个就业机会。那么大概呢，上任总统这个 Joe Biden 呢也都差不多，不过 Donald Trump 呢就比较冒进，他比较急，他急着这个钱要到位，所以呢他这个21号那他就宣布了，他说这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啊，许诺要到美国投资，投多少呢？投14000亿美元，这可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10000多亿美元。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我们一般叫阿联酋啊，计划在未来的10年对美国的总投资量呢达到14000亿美元，这笔巨额的资金将主要用于发展人工智能，就是 AI 啊。人工智能呢需要很多基础的设施，你要装很多的机器啊，在那里搞算法，它需要投资。那么这个呢，第一个是阿联酋的投资，就是搞这个 AI 的基础设施啊。第二个呢，要想办法去研究新的半导体啊，并且研究新的能源，和另外呢，对美国制造业呢做出更多的这个努力。那其实呢，一看这个讲法呢，我觉得阿拉伯酋长国呢就是想跟他关系拉好一点，所以呢，反正有钱嘛啊，未来10年这个14000亿美元，那一年呢也就是1000把来亿这个美元，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呢虽然是钱，但是不算多。所以呢就这么投了，大概就这么回事。但是白宫21号呢就讲得很热乎，那这个功劳当然是算在 Donald Trump 的账上的了。那个礼拜多有很多报道都在讲阿拉伯酋长国 Donald Trump 呢，他呢这个和阿拉伯酋长国这个关系搞得非常好啊，就是关系，特别是 Donald Trump 的这个女婿啊，就是这个 Kushner 啊，这个他的这个女婿呢是帮他的这个丈人呢去做生意，跑到阿拉伯酋长国呢谈得非常好，那么多年以来他们都已经有很密切的合作关系。那么所以这一阵子呢，这个 Donald Trump 又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官员呢举行了会谈，阿拉伯酋长国呢就答应了在未来十年内向美国经济投资一共是14000亿美元，分十年投完，那么做的呢都是为美国增加工作做的。 Donald Trump 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官员见面就达成了这项协议。那当然有些白宫官员呢说不要露我的名字，但是我可以告诉这个消息，那么是这个消息呢基本上是大幅度增加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美国现有的投资。那个有很多说这种投资呢主要是投资在人工智能还有半导体和美国制造商提供资金，那个这个呢就真是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呢挖了一大批钱投到美国。 Donald Trump 他非常讲让美国再次伟大，他很需要有这种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的项目，否则怎么能够证明他让美国再伟大呢？所以今天呢白宫呢是高调的宣布了这件事情，这个宣布这个事情还在周末礼拜六在讲这件事情，本来不上班的但是都拿来讲了。这个协议呢是这个 Donald Trump 在1月份宣布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亿万富翁这个叫萨瓦尼，这个和他呢就谈，萨瓦尼呢当时呢就已经同意投资200亿美元在美国各个地方呢建设这个数据中心，那么然后呢又和政府呢又达成一个更大的一个协议。不过萨瓦尼说如果机会允许我们的话呢他希望投资更多，那现在真是更多了，整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美国投资超过14000亿美元，这对美国呢是很大的一笔这个能够启动美国制造的一个资金吧，这个是一今天我讲的第一个好消息啊。那么跟着阿拉伯联合国投资的话呢还有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很多的这些财团呢也会跟着来投资，投资呢是做美的美国的其他的东西，比方说美国天然气资源啊，化学品的生产啊，能源的基础设施等等，这些都投资，那就捞到一笔大钱呢。那个当然呢白宫方面呢这个没有去置评这件事情，只是说哎呀现在可能未来一共要投到美国的这个资金是14000亿美元，但是具体投到一些什么细分的部门呢现在没有讲，我估计呢还没有细分，但突然间谈得太快，讲的钱太多，那美国怎么能够适当的去消化这些钱拿到美国来做什么呢，这个是另外一个要讨论的。不过这一点呢 Donald Trump 是高调的讲的，这一点就是说他非常的成功了，那就是周末做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就是3月21号那个礼拜六， Donald Trump 呢就表示了，他说他现在呢作为要结束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的谈判的一个部分，他们呢想办法就要商谈怎么样去把乌克兰的领土呢要让出来。那我以前很多次节目都在也跟大家讲，就 Donald Trump 其中的一个方法就是要压乌克兰要交出被俄罗斯占领的领土，俄罗斯因为占领了乌克兰东部的四个州加上克里米亚半岛，并且呢现在俄罗斯呢狮子大开口还要多一个州啊，要了这个美甲这个州，他要乌克兰让出来作为缓冲地带。那么 Donald Trump 呢从头到尾从上台到现在没有骂过普京一句，拼命的在压乌克兰，并且和乌克兰的总统啊泽连斯基在白宫正式的吵过架，所以呢有点翻脸了。那么但是呢他不愿意把这个事情丢掉，还在继续谈这个事情。那么 Donald Trump 在新闻发布会上就讲了，他说很快啊我们就会实现全面的停火，然后我们将签署合同，他补充说未来的协同呢这个合同呢包括分割土地啊，也就是把乌克兰的土地把它分割出来。 Donald Trump 讲呢我们正在就这件事情进行谈判，但他没有具体说会谈的形式。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 Donald Trump 呢还回避了有关在俄罗斯继续攻击乌克兰的时候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的问题，因为俄罗斯这几天呢打疯掉了，俄罗斯因为被美国呢把乌克兰压住补给军火补给这个情报信息的共享，所以俄罗斯这一天呢打得比较顺手，所以呢俄罗斯这一天呢狂轰滥炸， 那么就这个问题 Donald Trump 都不愿意回答，因为 Donald Trump 基本上我俄罗斯能打成这个样子跟 Donald Trump 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他帮着俄罗斯去搞乌克兰，大概就这样。那么他说，哎呀，就这样吧，他们反正互相争斗，废话，打仗不是争斗是什么吗？俄罗斯在2014年对乌克兰战争开始的时候就非法占领了吞并了克里米亚半岛，2014年大家记得那时候正在开奥运会啊，这个 Donald Trump 在那边的后院呢就发动了战争，就侵占了克里米亚。2022年的全面入侵的这个事情爆发以后呢，莫斯科呢还非法的吞并了部分占领的 地区，其中呢有四个州，一个是顿涅茨克州、卢甘四个州、扎波罗日州和赫尔松州，这一共四个州。因为这个州里面住了很多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一打仗给他们打跑了以后呢，这个普京呢就让这个住在上面的那些俄罗斯人投票，那俄罗斯人肯定说我们希望这个领土交给俄罗斯，那就把整个这个顿巴斯地区就整个就割让了，这是俄罗斯的目的，要割地啊。这是那个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呢是拒绝俄罗斯在任何和平谈判的里面去要求占领乌克兰的领土，说这个基辅呢不会跨越的红线。乌克兰的宪法规定，乌克兰现有的边界内的领土呢是不可分割和不可侵犯的。那么别人写的宪法里面呢，现在这个 Donald Trump 你要压乌克兰要认，这个乌克兰怎么办呢？不认的话打仗，打仗你又不给武器。那么 Donald Trump 政府呢正在考虑承认克里米亚是和平协议的一个部分，起码把克里米亚给隔了，但是华盛顿呢对这件事情呢没有评论。那俄罗斯呢讲的现在非常大。这个美国的中东问题的特使啊，叫 Witkoff， 他最近这几天呢，他接受了这个 Fox News 的这个王牌主播啊，就 Carson， 他的专访，也是在礼拜六3月21号他发布了一个专访，我就看了这段专访。这个 Witkoff 呢谈到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问题，他说呢，就是我们讲讲啊，这个 Witkoff 的讲话，他说首先我认为俄罗斯乌克兰冲突的最大问题呢是所谓的四个地区的问题，也就是卢甘斯克、顿涅茨克、扎布罗日、赫尔松这四个地方的问题。他说呢，现在这些地方上住的人呢都是讲俄语的，所以在全民公投里面呢，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呢都表示呢希望受到俄罗斯的统治。我认为呢这是冲突的关键问题，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正在呢进行非常非常积极的对话，俄罗斯呢控制的这些地区。这个呢这句话讲的等于没有讲，因为在那个事情以前，俄罗斯的这些住在乌克兰四个州的人呢就想办法把乌克兰人赶出去，并且呢当然从引狼入室的后面把俄罗斯军队搞进来，乌克兰人当然待不住就走掉了，那剩下来的俄罗斯人呢就在这里搞选举，选举完了以后呢就是说归顺俄罗斯。这个美国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人物，这个威特科夫呢，他现在讲的话呢基本上是重复俄罗斯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并不是原来的愿望。俄罗斯造成了这个乌克兰四个州的分裂是俄罗斯造成的，但威特科夫就说呢，现在上面的人呢都讲俄语的，他们都愿意归顺俄罗斯。这个话呢无意呢就是跟俄罗斯想讲的话是一模一样。威特科夫呢还特别说俄罗斯认为这些地方属于他，他说这也是一个问题，俄罗斯当然认为整个的这个所有的乌克兰都是他的了，俄罗斯我觉得整个东欧地区都觉得应该是他的了，如果按照苏联的版图来算的话，那这些地方他已经控制了几十年了，那他应该全部收回来了。所以为什么现在东欧这么紧张，就这个道理，因为俄罗斯始终不认为你们是一个独立的地方，没有资格主独立，你们原来就是我们的附属。所以呢，不但是乌克兰啊，也包括波兰，也包括罗马尼亚，也包括这个保加利亚，也包括这个东德，也包括捷克，也包括斯洛伐克，这些地方呢都应该他的，还有中亚的各个国家，这个南欧的很多这个地方，阿塞拜疆、阿尔明尼亚，这些俄罗斯都认为是他的势力范围，笼统的他都应该是他的，这就是苏联的意思。普京现在上了台，打了一个俄罗斯帝国的名字，其实是恢复苏联当时的领土的要求，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吧。
嗯哼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来看，这个在上个礼拜五吧，这个总统川普发布了一份备忘录，他这个里面呢，他就是要撤销前总统拜登还有前副总统贺锦丽还有几十个人的这个安全许可，就是取消他们接收秘密文件的一个权限。那么这个仔细的名单里面，除了拜登自己以外，还有他的家族的一些成员，还有贺锦丽以及前国务卿希拉蕊、前国务卿布林肯，还有前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还有司法部长等等等等，全部都被取消了。来，我们接下来就请王教授带我们来看一看他这样做这样的一个动作，你怎么解读呢？
大家知道美国的传统呢，就是美国上一任的总统、副总统、国务卿等等这些人呢，都有联邦配给的保护人员，也就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因为在他们执政的过程里面，一定得罪过一些外国，那比方说得罪俄罗斯啊，得罪一些其他的国家。那得罪了以后呢，就担心比方伊朗那个伊朗这些国家呢，他是能够宁愿用很肮脏的手段来搞暗杀的。所以呢，如果没有保护的话，这些上一任政府的官员呢就麻烦了。那么 Donald Trump 呢有仇必报，他记得很清楚。他呢在21号宣布撤销前总统贺锦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还有前国务卿布林肯这些人的安全的许可，说呢第一个机密政策不会给他们的，这是第一个。因为美国呢每天都有国家机密，这些机密呢会和上一任的官员呢去分享，有些什么事情他呢就宣布现在不分享了，因为呢这是国家机密不给你们了。并且呢他也取消了这个前总统 Joe Biden 的安全许可，也就是连前任总统也不会得到美国的国家安全的简报，这个就做得很绝了。这个呢他对于这个民主党的政党，对他的政敌，他采取非常的这个敌视的这个态度。这个人呢怎么看也是心眼比较狭窄的一个人，就是有仇必报，这不像是一个大政治家的一个做法。但是他这个人呢就不是一个大政治家，我就是有仇必报。所以呢他跑到司法部去发表讲话，他宣布把这些人的安全的这个提供的支持全部没有，这都是他做的事情，做的并且非常的快。他在2月份就讲了，他说呢他要撤销前任的 Joe Biden 的安全许可，他呢并且呢又撤销了 Joe Biden 家族的任何其他成员的安全许可，也就是国家机密再不会通报给你们了，你们没有资格去看国家的机密。他说我已经确定了这几个人获取机密的信息呢就不符合国家的利益，那所以呢就吊销了。我们知道美国的总统和高级安全的官员呢，由于礼貌，应该呢是保留他的安全许可的。这个 Donald Trump 命令部门和机构的领导人要撤销政府护送这些人进入美国安全设施的这个权限，并且说这个行动呢包括了但不限于接受机密的简报，比方说总统每日简报不能给他们听，还有获得情报界任何成员指定的个人之前在国会任职而掌握的机密的信息，也就是说这几个下台的人呢是所有的联邦信息都不会给了，你们就跟普通人一样啥都不给你了。那么对于有一些有名气的人来说呢，没有了接触机密文件的材料和机会的话呢会产生象征性的意义。但是你说他不给机密材料给这些人看，会不会打击到这些人呢？我估计打击不了，因为他们都退休了，不管事儿了。但是呢，对他来说挺侮辱的。那 Joe Biden 要的就是这一口，就是当面的去侮辱一下你。 那么这些材料呢就全部撤销了。 Joe Biden 的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国家安全顾问这个沙利文和副总统这个 Lisa Monaco 大概都失去了这个许可，也就是说把这个 Joe Biden 身边的高高低低的官员的对于安全信息的获取权呢就全部吊销，就一下就给你全断掉了。那么特别重要的就是安东尼·布林肯还有这个 Jack Sullivan 这两个人都是曾经负责过美国最高安全的机密啊，并且是外交的第一二把手，结果现在把他们的安全的许可全部都撤销了。 Donald Trump 呢还针对他第一任期的两名前官员，一个叫Fiona Hill 还有个叫亚历山大 Winsman 啊，他对这些人呢都说这个人是有问题的，主要是这两个人呢曾经在2019年开始的第一次的弹劾案里面呢他们出庭作证，也就是他们在听证会上是暴露了很多对 Donald Trump 非常不利的这个情报，所以呢你看他这人记仇深吧，如果你是这样动过他，他一辈子都搞你的。这就说明 Donald Trump 本人的这个人为的性格啊和他这种有仇必报狭窄的心眼呢有多么厉害。那个 Donald Trump 估计还没有搞完，他有很多这个法院的人呢曾经起诉过他，他都点了名的。他撤销了纽约总检察长这个 Letitia James 啊，这个人呢告过他，所以他现在呢我现在当了总统呢我就把你呢就撤销了啊，就把这个总检察长把他的撤销了。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这个Letitia James 对 Donald Trump 和他的企业提出过很多的诉讼，现在我就把你撤销了，你不能当了。那么法官呢这个我们知道2020年结束的民事欺诈诈骗里面，当时的法官裁定 Donald Trump 呢要对应几亿美元的罚款。 Donald Trump 呢正在对这个问题呢想办法提出上诉。我觉得 Donald Trump 有时候说精神也是太好了，因为我刚才讲的这么多事情，我你看我们都讲了好长的时间，对他来说呢就是一天里面可以发生的事情，他每天都有新的一些热点的。那么另外一个呢这个也他撤销了，其中搞得最厉害就是个 James 啊，这个 James 纽约州的总检察长，这个 Donald Trump 最看他不顺眼就是你我在下台你就落井下石。那么他的法律攻击的目标呢还超出了民选检察官的范围，比方说有一个人叫做 Norm Eisen， 那他这个人呢就是这个一个是律师，领导了很多起针对 Donald Trump 的政府的削弱联邦劳动力的这个诉讼。那么他当然也记住这个律师了，这个叫做 Norm Eisen，他呢现在也把他撤了，也就是这些人呢你太过分了。还有啊那个前联邦检察官叫 Andrew Weissman， 在 Donald Trump 第一个任期里面参与了对 Donald Trump 的调查，后来就封口费的问题啊，他提供了媒体的评论，所以呢他也失去了安全资料的接触的可能性。对于 Donald Trump 来说呢有这个接受联邦的这个最高机密的这种文件通报的简报的这种身份呢是对他对人的一种很大的攻击。其实那些人是不是需要每天都要看联邦的警这个简要呢摘要呢，其实并不是的。但是 Donald Trump 呢就是决定取消你们的权利，你就没有这个特权了。那么当然有很多人呢就嘲笑他的，说 Donald Trump 呢他说这样搞的话我们只会提出更多的起诉，因为这些人很多人都是打官司的高手，也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这样搞我们的话，那我们呢就回击啊，我们呢就一样啊，就是再去诉讼你。所以 Donald Trump 的这个官司呢大概会跟随他一辈子了，他现在都是78、79岁了，那么他将来还有3年多要接近4年要当总统，做完总统以后那些官司还会不会找上身来告他，包括现在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所引起的官司的诉讼可能呢就没完的。当然我们刚才讲了7条他在这个周末做的事情，那今天讲讲第8条， 第八条呢，那是瞎扯淡。他在采访里面呢，他说他正在认真的考虑加拿大是不是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这个就瞎扯了。在加拿大，我看没有多少加拿大人想和 Donald Trump 呢变成一家子，因为加拿大现在躲在美国旁边都挺辛苦的。但是如果变成美国的一个州，那这 Donald Trump 这种小人呢，他分分钟跑到你的那些事情当中跟你搅和，那加拿大就难以生存了。所以这个呢，是现在我们知道加拿大刚刚新上任的一个新的总理取代这个小特鲁多，这个叫 Mark Carney， 这个我们把它译成卡尼。卡尼呢23号宣布提前选举。那么加拿大为什么要提前选举呢？其实卡尼呢是希望能够有更有权力的这个授权，那么他能够站出来去应对这个 Donald Trump 的贸易战和来自他的这种拼这个要占领自己国家的威胁。这是 Kemny 的所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他也正在想办法。但是他宣布这个定于10月份的国会选举呢提前举行，那么大家说4月28号或者24号到28号，无论如何加拿大就会大选的。那这种情况呢，估计呢会不会有变呢？我估计会有的，因为加拿大的内部呢现在自由派占上风，但是加拿大的核心的还有一个保守派。如果这个 Kenny 的事情做得太过分了，就会激起后面的那些保守派呢就不认他，就说那啊，咱们不干了，咱们自己找一条路。所以加拿大呢会变成一个有两个不同的这个观点去针对的一个国家啊。其中一个啊，我们说上一任的特鲁多啊，那个小特鲁多，他是一个比较保守主义立场的人。那么现在卡尼呢是一个自由派的一个领导，所以加拿大现在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要提前大选，要显出一个新的友人。卡尼最近呢还讲话很多的，他在西部城市 Edmonton， 在爱德蒙顿的一次演讲里面，他就对很多人说了，加拿大在这个 Donald Trump 的威胁以下，我们呢希望加拿大所兴起的爱国主义浪潮呢能够助他一臂之力。这是卡尼最希望的，也就是希望加拿大人别整天想着占美国的便宜，要想办法用民族自救的方法给加拿大以尊严和加拿大的利益啊。
OK， 来，我们进广告，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接下来的新闻焦点，我们要来看我们美国的战斗机。那么最近呢，川普总统也授权给这个波音公司要制造新型的战斗机，来加强国家的一个军事力量啊。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战斗机呢？那么未来能够做出来吗？我们听看王寿之教授的分析咯。教授请。
美国新生代的一架飞机叫做 F-47。最近呢，美国在做飞机方面呢有些土头土脸，因为美国呢还在努力做第五代战机。但是呢，最近中国呢是演示了两款新的飞机。据中国的这些网迷呢或者军迷就说呢，中国这两款呢都超过美国，都是中国的第六代战机。一个是成都的歼-36，一个是沈阳的歼-50，这两辆飞机都是三角翼的啊，非常漂亮啊，也没有打招呼，官方也没有说，就在空中飞，并且呢让卫星能拍到他们在地面的这个样子。那从它的体积的大小啊，飞行的状况来看呢，这两款飞机很可能就是咱们猜的第五代的战机，那就比美国的第五代的中国说这是第六代的，那美国现在只有第五代，只有 F-22 和 F-35， 那中国已经远远超过美国，那美国怎么办呢？还有俄罗斯最近到处去耀武扬威的这架米格型的这个新飞机叫 Mikoyan Pak DP， 这个呢，俄罗斯现在也到处给别人看，就说我们有第五代的战机，有非常好强力的战斗力，并且呢叫着自己这架飞机呢到很多地方去表演等等。那么所以呢，美国在军火装备上面呢现在有些灰头土脸，因为自己呢没有什么新东西拿出来。这件事情呢 Donald Trump 肯定呢也看在心上，这个人又很傲面子，有没有能力做出来且说不管，但是呢要宣布呢要做。所以呢他在21号就宣布了美国空军要授权给波音公司打造下一代的战机，就是 F-47。 那美国现在有 F-22， 美国 F-35， 那么现在呢要打造第六代战机，就叫 F-47。 他说我们这种战机呢会配备最先进的隐形技术，确保美国在空中维持主导的地位啊。他说 F-47 呢是最先进的、最强大的、最具有杀伤力的飞机。那这个飞机其实我们知道的并不多啊。你听到 Donald Trump 在那里一吹呢，咱们就有些糊涂了，说我今天找了点资料跟大家讲讲 F-47。 F-47 呢是美国第六代的空中优势的战机，它呢是由波音公司根据下一代空中优势叫做 NGAD 的计划为美国空军开发的一款新的飞机。它的目的呢要想办法在那个 F-22 以后它产生新一代的，因为 F-22 呢是波音公司的死对手，就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造的飞机。那波音没有拿得出一手像样的最新式的这个战斗机，所以波音公司呢就推出这个 F-47。 美国很多空军官员就说，从2020年开始美国呢已经在测试这个 F-47 这款的飞机了，已经有好几年了。所以呢如果一定成功的话呢，那呢就变成美国的第一代的第一架的第六代的战机。 F-47 的计划呢是美国空军下一代空中优势计划的一个部分，这个计划的目的呢是取代老化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22 猛禽的战斗机，就要取代那一款。那么这个系统啊，这个计划设想了一种系统家族的方法，其中的一架被称为穿透防空 PCA 的有人战机，作为由无人协作战机就是 CCA 支持的中央平台。这个 PCA 啊，这个呢是要变成一种远程高速隐形传感器攻击型的飞机，并且呢配备有无人协同 CCA， 可以携带额外的弹药并且执行其他的这个支援的任务。3月21号，这个总统呢 Donald Trump 第一次宣布说波音公司制造美国空军下一代的空中优势战机 F-45， 五角大楼也就马上就反应了，说 F-47 的战机呢在隐身和突防的能力上能够远超现有的战机，这个呢会等到美国军队在和中国的竞争当中战斗这个绝对的优势。这个飞机都还没有出来，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特别好，我们等着看看吧。礼拜五这个就开始有人呢就讲了很多的细节。那么当时呢礼拜五呢那个 Elvin 啊，这个叫做 David Elvin， 这是空军的参谋长，他呢就和在白宫里面和 Donald Trump 一同呢节目了这款新型的空中优势的战机。随后呢 Elvin 呢发表了一份声明，提供了有关于这个飞机的许多细节。那么认为这个飞机呢我们搞了这么久一直是高度绝密情况下在研发的，现在呢我们告诉大家有这款飞机，也就是要振兴一下美国空军的士气了。他说我们的对手啊已经拥有了很多的飞机，讲中国嘛，中国现在六代战机都飞了两架，这个沈阳和这个成都的飞机公司都飞了第六代，那美国肯定要露露脸呢，就讲了自己这个 F-47 和 B-21 这两种飞机呢是加入空军的第六代战机，所以将来呢这个战斗这个格斗用的战斗机这个 Fighter 就是 F-47和这个轰炸机 B-21 是变成空军的第六代战机的编队。 Elvin 讲新一代的飞机具备下一代的隐形战机传感器融合和远程打击能力啊，在同时有这么的能力， 用这种飞机呢，能够抗衡对抗环境里面最复杂的对手，这是美国至今为止所公布的最新的飞机的情况。美国空军提供的 F-47 的渲染图呢，看了一下，我们可以看见照片上的这张图呢，是隐藏了很多的功能，但是呢，也都显示了 F-22、F-35 这个第五代战机的明显的区别，就跟他们不同。这个图像呢，显示了传统的隐形战机的机头和气泡型的座舱盖，带有篆刻的脊梁和扁平的整机的形状，但图像呢，也显示了具有独特向上角度的压舌、压翼和机翼。这种特征呢，在以前的隐形设计当中呢，是不常见的。也就是说，这个飞机的确在设计上面呢，它走了一些新的路。那么，到底这个 F-47 战机比 F-22 有什么重大的改进呢？根据美国空军的参谋长 Elwin 讲啊，他说 F-47 的航程比 F-22 要长得多。F-22 使用两个外部机翼的副油箱，的航程呢可以达到1800英里，也就差不多2000公里。空军领导人呢讨论的这个美国的新型战机，它这种战机的可能性，一种呢是体型较大的、航程较远的飞机，可以应对太平洋战区的远距离的作战；但另外一款呢，就是体型较小、更适合于欧洲战区的军事目标之间的短程的飞机的。这一种美国同时搞两种。总而言之，美国空军在新闻稿里面说 F-45 呢代表了对 F-22 的重大的改进，它的模块化的设计使得 F-47 呢成为未来几十年的最主要的主导平台，也就是美国未来打仗用的飞机恐怕还不是 F-35 而是 F-47，这个被美国现在认为呢是他将来未来一定要发展的这种战机。 Elwin 呢他在这次的发布会说，我们现在做了个原型机叫 X-Planes， 在过去的5年里面我们一直在测试这个 NGAD。 他说这个飞行了几百个钟头，我们测试了尖端的概念，并且证明呢我们是可以推动这个技术发展的，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还是很成功的。他说试飞的活动一直在加速技术的发展，完善我们作战的概念，并且呢证明我们能够比以前更快地部署这种飞机。正因为如此呢，这款战斗机将在 Donald Trump 执政的期间呢就完成试飞，也就是未来的3年多。那么空军的官员在2020年第一次提到试飞的这个 NGAD 的原型机，上一任的空军部长叫做 Frank Kendall， 他就说了X-Plane 的原型机试飞的时间呢应该更早，大概2010年中期已经试飞了。那么 Elwin 还说 F-47 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便宜，它能够实现未来的威胁。他说我们的库存里面呢就能够有更多的 F-47。 现在由于飞机太贵， F-22 太贵，美国的空军呢100架都没有，太贵了，维护价钱也贵，现在呢要做一种比较便宜的、性能又非常好的。我们知道 F-22 的成本，这个大概是1亿4000万美元，这个非常贵。 F-22 的成本呢，如果其他的因素放在里面，包括材料成本啊、研发、军事建设还有其他的工程呢，大概每架飞机要算到3亿5000万美元，这比预期高太多了。 F-22 计划生产186架，但是最后呢停止生产，因为太贵了。空军呢认为这个本来我们需要有一个机队用 F-22， 现在看来不行，因为实在太贵了。所以现在呢做这个 F-47 的话，估计呢准备要采购200架到250架左右，组成美国第六代的新的机队。 Donald Trump 呢这个礼拜六在白宫里说，他说我们不能告诉你们价格多少，因为这会泄露部分技术和飞机的这个尺寸，但是我跟你们说这是一架大飞机。美国空军参谋长 Elwin 说 F-47 呢还比我们的第五代战机呢更加具有可持续性、可支持性，并且呢可使用性更高。他说呢 F-47 的设计是坚承的适应性制造的理念，这是指数字设计 和开放系统的架构，允许频繁的更换软件、传感器和其他的任务的装备。他说这款战机部署所需要的人力和基础设施呢，会大幅度的减少，表明对地面十倍的这个依赖会减少，并且更容易维修。那个美国空军呢，最近呢有一份新闻稿，也就是讲到这个情况。那么这个合同呢给了波音公司，波音公司呢，事实上我经常给大家讲，就是波音公司坐飞机是有问题的，因为呢他现在没有解决好自己的问题，但是美国呢没有别的依靠，依然把最大的单还是给了波音公司。那今天你看，我们从昨天到今天一共给大家讲的这个十条，也就是这个 Donald Trump 在过去的三天里面所宣布做的事情有这么多啊。
嗯哼，
好的、
okay.
谢谢大家。
来，我们这个先进广告吧，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呢，我们要来谈的就是我们两个美国太空人这个被滞留在外太空很长的一段时间了。那么这个从拜登总统那个时候大概没时间处理，或者碰到了一些问题，所以呢就把两个太空人滞留在外太空。那么到这一任的政府呢，那么 Elon Musk 他们就派出了团队到外太空去把两名的这个太空人给接下来了。那么接下来以后，那么你想这个他是在工作当中被丢包在那个地方，所以不管怎么样的话还是要付他一点钱嘛，对不对？所以外太空跟我们工作环境一样，只是太空人在那个地方上班，我们在地球上上班。但是这个他们在那个地方现在总有加班费吧，这个加班费看起来好像价格很低啊，所以川普总统觉得于心不忍啊，所以可能要出一点钱。来，我们把最后的时间交给这个王寿之教授，请他带我们来看看我们太空人的加班费。
有两个宇航员被这个波音的火箭送到的这个国际太空站准备待八天，结果现在待了286天，那没有办法，只能找伊隆马斯克的 SpaceX 的火箭把他们接回来了啊，这个是成功了。但这些人呢在轨道上他没有什么钱，因为他本来上班八天，现在被迫上班286天。那个我们本来以为呢这些宇航员应该有些钱犒劳犒劳，结果没钱犒劳。那么这些人呢待了很短呢，算了算现在的这个 NASA 就是国家宇航局啊，给他们两个人加班费多少呢？每天5块钱，大家要算算啊，这个能够算出很少很少的钱。 Donald Trump 说这个不合理，他说 NASA 国家宇航局都没有办法提供适当的补偿啊，他愿意自己掏腰包去支付这个补偿啊，这一点呢是在讲的一个好像笑话，但这个人挺认真的。你要他给钱呢，我估计他肯定会给钱啊，他就帮这个国家挽回面子，因为这笔钱呢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报销啊。你说要给他们几万块，那几万块联邦政府报销不了，那怎么办呢？ Donald Trump 说不合理，你要别人上去八天，让别人待了286天，这个完全大大超出了工作时间。那你们给不了钱，我掏腰包给吧。我估计他会掏腰包给的。这个人呢，他是说到做到，也很符合他的性格啊。
嗯，是，所以好，来，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已经接近尾声了。非常谢谢王寿之教授带来的新闻分析。明天我们跟听众朋友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感谢大家晚上的收听，也谢谢王寿之教授，明天空中见，拜拜。